摩顶儿后动追剧而有德，大家好，我是老丁。今天是21年4月11日星期天，那在新的一周开始之前，还是进入到每周天晚上的老丁说休息。我们先看一下这周末的休息面嘛。首先这个也是大家可能更能够关注的，就是这个阿里也是被罚啊，这是被监管总局他是将19年中国境内销售额是4500多亿嘛，按照 4% 的罚款是罚没了182亿。那当这个还是一个就是去年8月份算是这个祸从口出的一个事件延续吧。那再一个就是为什么对吗，这个上面监管要针对这个阿里，针对这个为要这个进行一个这个猛追强打呢？更多我觉得还是通过强打出毒牛啊，正式整顿这个互联网行业。所以说还是一个，这次来看本身你即便是中枪了对吧，那本身要竖一个点心，你结果你出头，那即便是被当成一个出头牛打，枪打出头牛，即这个事件就是整顿整个互联网企业啊，尤其是很多互联网金融，那借此刚好把很多一些权利借着这个反垄断的名义对吧，干嘛呢，就是到底垄断不垄断谁说了算，上面说了算。那上面说了算又凭借什么呢？首先来看你的企业行为对国家是不是有益的，是不是跟国家站在一起啊。所以说通过这个来看，一个是整顿互联网企业，再一个就是也是间接告诉广大的企业要跟国家站在一起啊。所以说还是一个一些市场三咱有都会看啊，所以说还是一个通过枪打出头牛，那这个来看基本是警示广大企业对吧，你看阿里都这样了对吧，你其他呢你不能掂量掂量吗？当然阿里的这个回应也是非常贵啊，回应这个被处罚说是坚决服从，将强化依法经营对吧，这就是态度。那既然态度有了，那选择来看，那对吧，我既然你被罚了，那我就老老实实的挨罚。你说这个事过去之后阿里还将是阿里啊，所以还是一个，那这个事啊解释拿这个事件或者说一个算是一个这种，包括之前连续很多这个监管很多去处罚，包括到这次是直接罚款是182亿，更多还是要通过枪打出头牛对整个互联网企业，我觉得是做一个相应的整顿嘛啊，这是首先这个咱大致有去了解啊。所以说上面来看很多一些目的是干嘛呢啊，不是把整个全都圈起来啊，就像还反垄断来看，反垄断怎么去鉴定有没有垄断呢？这个不是取决于到底符不符合，而是看这个企业对吧，到底是对国家对人民是不是有益的，你从这个来去判断，首先必须跟国家站在一起，这是一个。那这个休息点，这也是可能我们这个周末需要留意到的，就是原主席肖钢是在清华五道口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上表示说，全面推行注册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有人说到这个了，前主席那说的管用吗？哎，你这个你就对整个咱很多一些政策，很多尤其是官方的一些表态发言，你这个习惯就不了解了。你别看是原主席，他说的就是上面的意思。那为什么呢？因为在咱们很多这个咱们有这种相关的传统啊，因为如果你现在在任上的如果出来说，如果市场因为这个反应出现下跌来看，那谁来担责呢？是来担责，你不是在任上的就担责吗？哎，那这个时候啊，咱比如说如果通过前主席的话说出来，如果股市跌了，那现任主席就出来澄清就行了。对吧，你看看人家只是代表个人观点，不代表这个监管的观点，是不是很容易能够撇清楚啊，对吧。那如果还是一个，你想想既然是前主席也是在体制内的，也就是说没有上面的收益，你觉得他会自己会这么去说吗？对吧，会去说吗？所以这就是咱们很多尤其是跟股市这个证监会这个相关的这一个，一般很多要需要对外说一些话的时候，而且这个话有市场有担心可能会引发市场波动的时候，一般往往是通过像前主席等的这类来收益去说啊。所以说你别看是前主席他说的就是上面的意思，当然如果这个对市场有影响这种事啊，他就会说来去澄清，这是前主席这是个人观点啊，不代表这个监管的态度对吧，很容易撇清楚啊，很撇清楚。所以说还是一个，这就是上面的意思。那按照整个他的表态说的是全面推行注册制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和条件，那现在已经是四月份了，你还需要时间和条件，按照这个表态来看，按照我们之前说最快是年终左右 今天有点赶不上了啊，因为四月份了，你说六七月份对吧？七八月份能赶得上吗？感觉有点悬吗？那如果六七月份、七八月份赶不上，可能再就是下半年，最快下半年，其中就得国庆之后吧，对吧？你国庆前，那这些市场因素各种来看未必满足，也就是说，我觉得最快的时间可能是四季度啊，十至十一月份是快的时候，它慢的时候甚至拖到明年也有可能。所以首先这个第二个休息点，别看原主席说这个，关键是咱怎么去理解，如果你看懂了你就理解这个意思，也就是说注册制它这个全面注册制这个时间啊，相对于之前预期来看时间点是有拖后啊，这是首先注意，如果有拖后来看，首先来看对很多一些中小盘各国，哎，那就会相对偏好那么点点吧，这是这一个。那第三个休息点是央行、银保监会、证监会、外汇局四个部门是发布了关于金融支持海南全面深化改革开放的意见，对吧？海南这个板块，对吧？方向又有利好，其中提到是允许符合条件的非居民按时需原则在海南自由贸易港内购买房地产，对符合条件的非居民购房给予汇兑的便利，什么意思呢？对吧？也就是你不是这个海南本地这个居民，哎，可以按时需原则，可以在海南那边这个买房子了。那这个受益的是海南地产股，自然是受益啊。啊，当然对整个海南板块也会有助力。那海南板块周五就有表现啊，也是休息利好，所以这几天休息连续点火啊。当然这个更多是什么呢？适合这个游资在这里面去炒一炒啊，仅此而已啊。真正是走整个基本面趋势，你不想这个更多还是给游资一个方向一个点吧。那、啊、这是这个。那再一个就是一季报现在是正在密集预批了啊，其中产品涨价的方向一季报是按照目前给出预告都是比较亮丽，咱比如说钢铁近期业绩是频频报喜，那就是得益于这个钢材价格上涨呀，还有化工股很多业绩是很亮，也是得益于一个产品的涨价。咱比如说中泰化学，对吧？一季报是预增多少呢？预增是53至56倍啊，新房集团一季报是预增13倍啊，这个都是比较猛的，所以还是一个啊，所以说很多一些这个产品涨价的相关方向来看，很多一季报是比较亮丽。但是注意一下，如果是涨价逻辑带动的这个一季报增长，那这个你最好是当做一次利好兑现来理解。也就是说超预期呢，那短期反应一下就差不多了，就像很多一些像钢铁来看报喜吧，但是参考最近表现来看，你其实整个板块的强度啊一般般。从周五的来看，像中铁钢铁对吧，都是一字封住了，但其他这种强度感觉是一般般。所以这个时候一季报来看，如果有关注怎么去关注呢？不要去看看这个增长幅度轻点不太好使了，以前的时候哎呀，增长多少倍多少倍几十倍的，那股价你不反一下能好意思吗？这是以前，今年不适用。为什么呢？因为去年一季度是受到整个疫情的影响，所以很多一些企业业绩是处在一个低基数，也就是说你如果基础比较低，那意味着今年一季度稍微对吧有点利润，你可能业绩都是大幅增长的，所以这个可能会造成今年整个增速可能会失真。但是增速失真，这个一季度利润并不是这样，所以这个时候怎么去折算呢？最简单啊，咱比如说很多一些行情软件上怎么去算一个动态市盈率啊，它是这么算的，就是一季度出来业绩，然后乘以四，就是你预推出是今年的收益，然后按照整个算一下这个估值。所以这个也可以大家记进去参考一下，就是你不要看这个增速啊，增速今年不好使，你看一季度的净利润，然后按照这个折算下来，如果是按照全年这个动态算出来一个估值，如果是比较低的、比较合理的，甚至比较便宜的，那这种股票在接下来就会有一定的这种先发的一些优势。比如说很多机构不管是调仓好，或者有新的基金要开始不管抄底，还是像咱们可能会盯这个，所以还是一个增长的业绩叠加估值合理，这是应该说是今年一季报可能大家做关注的一个参考点吧。当然业绩增长超预期呢自然是好，但是超预期呢更多是当成一个短炒的一个方向点来去参考啊。这首先来看因为很多一季报对吧，很多人定了这个增长幅度，这是跟以前不一样。那今年是你根据它一季报的净利率然后去估算估算是全年这个，因为全年净利率你乘以四嘛，你可以先这么来估算啊，然后你算一下这个估值到底是贵了还是便宜，如果是很便宜，估值合理，这种股票后面是可以多看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就是抱团股的一季报，我觉得可能接下来还得小心再处理啊。因为还是一个 如果抱团股业绩是符合预期，当然符合是年前的预期啊，春节之前符合年前的预期，它不一定涨。但是一旦不及预期，不符合预期，它可能会往下，还会跌，还会反应的。要知道很多抱团股在整个去年这个很多基金啊，包括机构都在看好的时候，很多一些业绩预期其实都拉的是比较满的，所以说你要等指望他们再超预期并不太容易，并不太现实啊。所以说符合预期不涨啊，不一定涨，但是不符合预期是或者是说不及预期反而会跌，所以说这也是可能抱团股一季报今年也是多去小心的嘛。所以说顺丰对吧是碰雷了对吧，那不代表其他的对吧没事，那其他的一定防守一点，这也是指数短期可能不太容易走好的一个点吧啊，这是整个国内一些因素。那国外来看，外盘就是最近倒是表现比较平稳，但比如说周五晚上美股三大股指是集体收涨，其中道指是收涨 0.89%， 纳指是收涨 0.51%， 当然我参考一下这个 A57 指是收涨 0.38%， 所以说对咱最早早盘也是一个略于一个高开略有待而已，实际对吧到底咱行不行还得看咱们自个外盘来看，最近倒是比较平稳啊，这是一个。那其他消息呢不多说了，那其中这个顺丰发展啊，这个周末没看到这个复盘的消息啊，这个周五书评有谈到过，他疯狂的时候可能没你什么事，但他退潮的时候，退的时候可就有你事了，因为如果他退对吧，他可能会带动高位股来个批量跌停，你说高位股来个批量跌停，你说行情市场你说能稳吗对吧，不容易吧，这是一个变数。所以说顺丰发展啊，到底是什么时候复盘，可能下周也需要去盯一下这个时间点嘛，周末没看到这个还没出现这个复盘的消息啊，这是整个周末一些消息面。接下来谈一下行情方面，首先指数反弹大概率结束，而且这个反弹结束不仅仅是这一波反弹，而且是有望是3288的以来反弹的结束。从老线上来看，有进入是到大 C 浪的一个可能啊，但是大家也不需要担心啊，节奏上应该说是调整反弹再调整再反弹，这种可能更大，也就是说可能更多是震荡着往下走，像短期来看我觉得也像出现连续大幅度调整的可能性暂不大啊，所以说还是一个注意这种节奏啊，调整啊，反弹再调整再反弹，是这种节奏，是这种节奏。认为就是指数弱，可能弱的主要是抱团股，也就是去年基金抱团的核心资产票。当然这种票来看，回落来看，如果把周期放长，其实接下来也是机会啊。你想嘛，对吗？像很多这种像优质白马股、价值股呀，一般在上涨趋势、在向好的行情里面，你是找买不到这种便宜估值，甚至合理估值都不会给你。就像去年的时候，这些好股票来看都是很贵了，去年继续抱团继续往上涨，如果你说哎找股值合理的，没有合理的了，你根本就买不到对吧，买不到。所以说很多优质白马价值股来看，一般在这种弱势或者熊市呀，或者说一个系统大跌，在这种情况才会给你便宜估值。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今年像很多一些这种优质的白马啊、价值票啊，今年是有望再次给你绝佳的低息投资价投机会啊，像这种机会真的是三五年可能也就那么一次吧，那一次，剩下的就是你要找这种便宜，至少从估值便宜来看可能并不见得好找啊，所以说咱要去理解，要理解。当然还是一个啊，可不是现在就是机会啊，那今年整个这边是风险真的是大释放一下之后，就会出现新的这种绝佳的机会啊，所以说这个还是有一个大致理解。所以说到底你说你希不希望他们这个继续跌呢对吧，从整个场外者来看对吧，还是希望再去跌的释放一些。另外就是跌到现在抱团股按照估值比平均仍然是贵一倍，你别人还说哎都跌这么多了对吧，跌到现在仍然是贵一倍，平均啊，平均下来，这就是有的时候咱又有个了解的啊。所以首先这是还是一个指数弱弱的主要是抱团股，抱团股来看，现在来看冬天对吧，还是在冬天啊，但是这个冬天真的过去之后，记住那意味着什么，当然到时候老丁会再次提示大家啊。这首先第一个，首先指数来看有一个了解啊，就是接下来要注意的就是调整，而且是有望进入一波大C浪或者说新一轮的这种调整吧。 那对于下周来看，指数也有仍然有继续整理的预期，只是要注意一下节奏啊。一种可能就是下周初反弹修复一下，然后后面是再回落整理，这是一种可能节奏。另一种可能节奏就是下周初无力反弹，反弹起不来啊，那就是直接往下啊，可能杀出一个短恐慌，然后止跌反弹。或者是止跌震荡，我个人觉得，那到底是哪一种可能？这个其实周初看看这个反弹能不能顺利走出来，基本就能够判断出来。我个人觉得，可能影响这个是高位股题材，高位题材股的一些稳定与否，可能是一个干扰因素啊。因为周五的时候，其实高位股分歧就不小啊，但是仍然有不少资金前赴后继，很多你看砸下来之后跌停都封不住，还有资金不断进行尝试的。所以还是一个周五有分歧，那分歧过后下周初如果高位股能够顺利稳住，对吗？那分歧重新转移至，那意味着下周初市场反弹修复或者止跌概率震荡的一些概率就会大一些。那很多个股也可能会尝试走一些短轮动啊，但这是高位股能够顺利稳住的，是能再走一个分歧转移至。但如果高位股的分歧下周初进一步加大呢？甚至出现了批量跌停潮，那对短期市场信心是有影响的，那就防着带着市场回落的可能了。所以说这个节奏下周到底是哪一个，这个现在你给不出预期点，那我觉得可能这个高位股是否稳，这应该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参考因素点嘛。当然操作上很简单啊，短期基本就是以控制回撤为主的策略，其中非题材类个股下周初还是先观望，别着急出手抄底，那这个时候要多些耐心啊。而做情绪投机的高风险者来看，下周初如果高位股有出现分歧转重新转移至，就是亏钱效应不大啊。怎么判断亏钱效应不大？一般你估算一下，就是全天如果跌停家数不多啊，全天一般是不超过10家，一般这种都是高位股亏钱效应不大，那理论上就是可以博弈的。那只是还是一个也是短期一个这个高位股现在一个变数点，就是短期可能越往后出大面的概率也就会越大，尤其是顺股发展一旦出来，对吧？一旦它带着去向下来看，有可能会把整个高位股一块去带崩的啊，这是一个。所以说对很多做一些这种题材龙头不熟的，还是千万不要来瞎凑热闹啊。而熟对这一块有了解有熟悉的，下周仓位上也要酌情控制啊，给大家提个醒吧。最后说一下整个持仓调查数据，那本周持仓是较上周是较应该是清明节之前啊是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啊，上周应该说上节应该是这个清明节之前，我们统计出上周持仓是72.4%，然后这周呢降到了68.1%，对吧？那降了 4.3 个百分点，而且按照整个 68.1 来看，大家知道上一次比这今天的这个持仓数据还低的是什么时候啊？时间是去年9月初。所以说通过这个折算来看，能够大致反映这个市场信心的一个下降啊。从这个下降来看，也能够明白不说现在的行情跟去年行情这个明显是不一样，也就是信心现在越来越撑不住整个市场去往上走啊，这是一个。当然咱们的持仓也都是有一定的前瞻性的，你回头看来看这个清明前的那一周，其中是80%以上的重仓的部分啊，是有一个大幅减仓，是减了3%啊，这个那按照现在回头来看也算是有一定的前瞻吧。当然按照整个这个数据来看，因为这周是持仓大幅下降，那意味着支持的是什么呢？支持下周仍然有整理的一个观点啊。所以说还是一个咱们的持仓来看是有一定的前瞻性。我记得是在19年吧，18年的时候，应该说是从18年底我们开始去统计，当时就是我们很多从18年到19年咱的持仓来看，相对于市场的一个比较大的底部，往往是提前3周左右会见底，对吧？然后从去年4季度开始，咱的一些这个数据往往是对第二周的反应往往是有前瞻性的，就是咱的持仓如果当周是出现上升，一般第二周市场容易反弹，容易冲高。那反过来，如果咱持仓下降呢，第二周容易回落。所以说，很多这些前瞻性，尤其是持仓调查到现在啊，真的是越来越有一些意思了啊。所以有一些这些可参考的一些规律啊，值得大家稍稍借鉴。当然，这种更多是借鉴啊。按照我们结合刚才我们提到来看，可能支持还是像下周啊，即便能够勉强走出反弹修复，可能还是不改仍然整理的一个预期吧啊，这也是大家该注意的点吧。好了，这就是今天说休息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那我们周一的早评再见。